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去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去参与服事、参与事工，或者是作为父母？那我自己本身没有办法所谓的感同身受去说，作为父母又带着什么样一个心去做父亲？去做母亲，但我作为儿子、朋友、弟兄，是带着怎么样一颗心，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与别人的关系当中，或者在服侍的岗位，甚至现在在传道的时候，诗篇32篇也给我们有一个指示，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查考的经文。但在看诗篇32篇之前呢，先告诉，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听起来真的是就觉得说，哇，做基督徒做那么久了，怎么会需要走到这样一个地步的一个小故事？那就是有一次也没有记得很清楚是在什么时候，可是是在祷告的时候呢，感谢主有圣灵的启示。带我走出这样一个平常没有意识到，可是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傻乎乎的一个行为，甚至是一个可以说是也是一个愚蠢，或者是没有把所谓认识神更彻底的去理解之后的一个行为。那想问在座的，就是信主的，我们有多少人是认定说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然后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三个那个无所不，我们其实就是说，哦，信主不管就是信主，尤其多年之后，至少这样的一个教导应该是承认。因为我说，哦，这是因为是我们信仰的其中一个核心教导。那对我来说也是，我也是点头点头点头。可是呢，来到认罪悔改的时候。我就来到一个这个所谓愚蠢的行为，因为那时候我就在想说，东挑西选，我在想说我到底要哪一些坦诚的能够说出来说是吧，我愿意认罪，然后其他的我就先藏起来不谈算了。虽然说心中有一种麻麻的感觉，就觉得说哦，其实这一件事情我也需要，因为有时候我想说，我觉得我10分钟后我就要休息了。那这10分钟之内，如果我全部全就是我需要当天需要悔改的事情全部都讲出来，那我不用睡觉了，因为彻夜下来你就觉得说，哎，那这个我也需要悔改，哦，这个也需要悔改，那10分钟是拿来干嘛？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么样祷告的一个晚上，我真的就是在东挑西选，说我到底是要拿什么来忏悔？那我不知道说大家在座的是不是也有经历过同样的一种感受，就是说啊，明明知道我今天大骂、痛骂了一个人，然后有一种圣灵的催逼说，说你这样痛骂是就是在神面前是能够抬起头来的嘛？那可是我们就说啊，没关系，就先摆着不说，反正我觉得我骂的有理，好，下一个。那对我来说，那时候就哦，我说对啊，我都已经说了，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难道他不知道了吗？难道他也没有那个大能愿意来接纳我、赦免我、纠正我，甚至所谓的抬起我的头？这个就是觉得说，哦，我在教义上、我意识上我已经点头了，可是我实质在生命里面的活出来还没有接上去。所以感谢主，那时候圣灵这样一个提醒说，啊，OK，好吧，那就整个就摊牌了。那我是不记得说我那一天晚上是否有睡，应该是有睡。可是就是说，从这样一个开始，就是啊，我真的是很傻，因为发现说我的认罪不应该只是所谓一个大体上，就哦，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啊，现在我要休息了，谢谢你吧，然后 good night，然后 see you in the morning，不是这样的一种认罪法，乃是如果我们觉得说我相信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我在犯罪的时候，他已经在；我在思想罪的时候，他也知道。可是他却有那个能力， 用他的宽容，用他的忍耐，用他的圣洁，用他的恩慈，守护着我，等待着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段，在每一件事上都愿意回转回向神，并且在那时候，他也可以抬起我们的头。所以我发现说，原来就是我意识到，也不是发现，就是开始意识到，因为圣经一直在教导我，只是没有接上去。圣经里面教导，不单单只是一个大整体性的一个悔改，是很具体，而且在圣经里面对罪的形容不是点点，它是非常形象化，它是非常立体。诗人有不同的方式去让我们看见，说原来有不同的形容词来让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也是罪，原来这也是罪，原来这样子也是罪。对我来说，感谢主。在圣灵这样慢慢保守之下，学习说，原来如果我们愿意去具体的去认罪悔改时，一，这是一个信靠的表现；二，这是真的是就是相信说，神愿意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把恩福带入我们生命。所以反而悔改的时候也是一个欢乐的时候。你就说哈？悔改的时候是欢乐的时候，为什么欢乐？欢乐不是因为说哦，我好像就变成是一个不错的人，欢乐乃是说我所信的神，他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我们的欢乐是基于神他自己本身是神，所以能够忏悔的时候，我们能够欢乐，因为神给予我们的足够的这样一个信心的信靠。说哇哦，这个真的是出黑暗入光明，一个值得欢乐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会为我们所犯的罪而伤心，可是同时间不要忘了，能够欢乐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忏悔的时候，不单单只是所谓的一般般的这样的一种忏悔，而更是一种。针对性，因为诗篇32篇里面有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向神坦白承认我们的罪愆，因为他会赦免，我们也因此蒙恩。有一个责任，有一个回应，这回应是基于神他自己本身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位神他是会赦免的神，所以我们到他面前，我们忏悔。而这忏悔，神也愿意因此而赐下这样的一个恩赐，它是一个整个生命的一个流程。诗篇32篇是就是150篇诗篇里面其中一篇的忏悔诗，那还有另外其他6篇的忏悔诗。这六篇，这总共7篇的忏悔诗，让我们看见说，没错，我们生命里面可以。来到神面前，来承认，来坦白，告诉他，来倾诉，说我在这里确实是亏缺了您的荣耀。而神他有这样一颗心，他说他会赦免，他会接纳，甚至是我们有意识说我们需要去犯罪，也是在圣灵引导，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心中是否有哪些。所走的路是不符合神心意，而这不单单只是一个赦免，他甚至神会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恩赐，就是说啊、哦，不单单只是说哦你没事了，反而是不单没事，我还要将好事给你，这是我们的神呢。有时候我就哦，我只是为了不要在黑暗里面，可是上帝却说我也要给你美善啊，不单单只是不要让你在黑暗里面，你也要在美善之中。这个是神很奇特的这样的一，他就是这样一个圣洁的神，就是很不一样。所以，请听诗篇32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开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溺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落马，必用脚环辔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够驯服。二人必多受苦难，苦楚，对不起。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这是神的话语。感谢天父，您用您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以致使我们能够知道主你的话语，也就帮助我们能够来相信你是那信实是公义的神。主，尤其在或许在今天父亲节，我们想到，我们天上的父是愿意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靠，有这样的一个胆量，我们能够来到主您面前，您的施恩宝座面前，向您坦白的承认我们的罪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诗篇32篇，让我们听到主的话语，我们心里能够因主而雀跃欢喜。如此祈求祷告，感恩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所以在诗篇32篇里面，其实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应当如何认罪，同时间告诉我们为何要认罪，因为不单单只是一个说你需要认罪，反而是我们需要认罪，没错，可是要如何去认罪？我们为何要认罪？而且我们是向谁认罪？那我们要如何去认罪的话，我们是不单单只是一个大体、一个整体上的说，哦，我是罪人，更是要具体的说出我在这哪里没有隐藏，我在这里，主是不是让我看见我也走进在黑暗之中？我们为什么要认罪？因为我们就是相信有一位赦免的神，是出于一个信心的表现，我们可以来认罪，而且这信心是在于认识神，他是何等的一位神。那最后我们要向谁来认罪？那就是向我们的耶和华神，我们的主，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诗篇32篇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要认罪，我们如何来认罪，以及我们是向谁来认罪？那诗篇诗人他一开场，他第一二节就让我们对罪其实有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去理解。有时候我们可能听久了，我们就说哦，我们是犯罪的，我们是罪人，然后就是用罪这个本身。可是诗人在这里呢，他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很形象化知道说，其实罪它有不同层次，可以去这样去做了解。可是也很有趣的是，在第二节里面，诗人竟将罪这样的一个词汇跟有福接在一起，从一个有罪性的一个状态，进入一个有福的，是一个蒙福的人的这样一个状态，中间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得着赦免。所以它有这样一个，它有一个名词，就是这三个名词来形容罪是什么。 告诉我们一个状态是什么？那是有福的，而且是第二节都一直在讲重复，就是说这人是有福，这人是有福。在希伯来的文体上这么频密的出现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其实是诗人他在着重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虽然知道你有罪，可是不要忘了有福在等着。可是，在过程当中是有一个所谓被动的动词，有三种不同被动的动词。也就是说，这个人要得到赦免，要得到遮盖，然后这个人不是被他的所谓的罪恶不被算为是罪的，或者说有罪，所以有罪性，可是有一个过程，以致说他可以有一个很奇特的转变，进入说这是有福。对诗人来说，这是他自己亲身的体会，也或许他看到许多云彩般的见证，就是说这真的是一个活得出来，并且是在不同人会活出来的这样一种有福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有福呢，我们可以就想，哦，对啊，诗篇第一篇一刚开始就说了，这人是有福，是同样的福气，就是一个人被心里是可以喜乐，所以哦，这人也可以有跟喜乐挂上边，这是怎么样一回事呢？那是因为有耶和华的存在，并且有耶和华的动作。诗篇第一篇，三十二篇第一二节就直接就这样把福音摊开。虽然说或许那时候他们不会说，哦，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是福音，可是他已经说出了福音，神愿意赦免罪人进入福气。所以这里是一种希伯来的文体，就是一种所谓的三重，就是讲同样一个课题，可是用三种不同的形容去讲，而且整个诗篇三十二篇，我们会发现说，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三重，这样三个的这样一个组合出现。第一就是来到罪，那罪我们会要怎么样去形容它呢？这里所谓的奇过那个字，就是说我们对神他的诠释他不顺，就是我们是一个反抗这样一个心。另外，其罪也或所谓的罪恶，就是我们常常想到，或者是我常常听到有就是弟兄姐妹向其他人或彼此勉励，或者是向福音朋友解释，就是说罪就是没有达到标准，不达标。可是不达标其实是只是罪的其中一个形容而已，它不是一个概，所谓全部概，就是所谓一个整体就讲说这个就是罪。所以不达标以及不顺服，这是罪。同时间有第三个是对神的一种不敬畏。那来到不敬畏的话呢，这主要比较是指向说在思维上或者在行为上有出现，就是比较所谓腐败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比较邪恶的一些方法。就是在没有神的这样一个一个教导之下，我们会自行去行他的路，行我们自己想要走的路。所以这三个这样形容下来的时候，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说，人的罪它是一个很全方位的一件事情，当然包括就是与神隔离。那我们看见说，其实诗篇第一篇里面，或者说十九篇，我们过去有在读的，这里都有这样一个三重的去形容罪是什么。诗篇第一篇里面就说是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作为，这个是也是罪。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说，罪是一种错失，是一种隐而未现的过错，或是任意妄为的罪，或者是行为，这也是罪。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九个不同形容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发现说，哦，原来罪它有很多的触角，有很多的面向，有很多不容，有没有就是要反而是求主怜悯，让我们看见，哦，哦 OK， 原来我的罪不单单只是比如说我脾气不好，就是一个脾气上的一个罪。这脾气上的一个罪，它或许是有一种所谓不顺服的一种的元素在里面，可是它也可以是一种，我就是看着世界学了，就说哦，我男子大，我是大汉子，所以我讲话一定要很凶，我就可以赢我的，就是在争辩的时候，我就可以怎么讲，就是用我的大声音来赢得这样的一个讨论。 可是这个可能就是走在罪人的道路，甚至是亵慢人的罪。所以有圣灵帮助我们，将在不同的元素当中，然后慢慢的去理解的时候就，就哇，原来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它使神之前所做的许多美对人这样美好的一个丰富，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那个丰富就变成非常的复杂。就是有时候说哇，那个就是罪啊，没错。可是那罪背后又有很多不同的触角。我们是否有那样的一种耐心，对自己，甚至是对别人，慢慢的去理解说，不、哦，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个也有影响。罗马书第二章一直告诉我们说，神用他的宽容、忍耐、恩慈。哇、哦，对啊，因为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慢慢的去知道说，我们单单一个。罪所谓的罪行，出自这样一个罪的一个根源所发出来的一个罪行，它有这么样不同的元素的时候，不是一天一秒钟可以解决的事情。神愿意是用他用我们穷一生去慢慢的把我们从不同的这样一种所谓的罪过或者是罪孽，这样带出来。如果我们要来形容罪的话，我们会用多少的词汇去形容它呢？诗人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可以去把罪更加的，就是立体化，不单单只是一个字罪就带过，因为它罪的本质有许多不同。可是难道我们现在只是在咬文，就是咬文嚼字，就是一直要去挑这些事情？很奇特的是，因为罪有这么多元素，反而让我们看见说神他的恩惠的丰富却有多深。我们说哇、哦，神的爱是长阔高深，OK，多长多高多深？你说 OK，诗人这里就说有圣有遮盖，也有这所谓的不计算。那每一个都是神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行为。所以刚才，像国展弟兄他说抬起头的时候说，感谢赞美主，因为确实得到赦免的时候是一种抬起的一个动作，是一个所谓能够背负的一个动作，而神他愿意对我们的罪孽有这样的一个遮盖，也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个记录除掉了。那同时间，如果我们说啊，神啊，我是有对你不敬畏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说，其实神他自己本身已经就是说，当我们坦诚，就是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他赦免了以后，他不再去思想，我们反而自己一直还在头脑在绕的一些罪。神他自己本身说，可以是好，你告诉我什么罪？我说我犯了 A B C，就一直列下来。他说好。听到了，赦免了，不记得。这啊，神，你真的不记得 A B C？你刚才有承认了吗？有啊，好，那就过了。真的吗？我要讲几遍。有时候神的宽容就是对我自己本身的小心哦。真的，真的，真的吗？真的。真的，真的有我这尤其就是有时候是可能我小时候骂人骂得很凶，所以长大以后就对骂人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哦，我知道上帝一定会。可是有时候我会犯所谓新的罪，就是我自己都没有意料到说原来我的手、我的口、我的眼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说这个很新，觉得神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犯罪的程度，你也可以赦免，可以，可以不记得，可以，我没有办法不记得，但是你，可是来到我，神作为他自己，借由他的话语，他已经说，这罪坦诚说出来，他不再思念，他不会再来说，你记得2021年晚上10点钟。 点点点点点，不是用来作为在一个钥匙，乃是说，反正就是说，你知道你是一个被赦的罪，就是你的罪是被赦的，你要如何继续这样？因为带着这样一个被赦免而活下去。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说：“OK，神啊，我的不顺服，神他自己愿意来背负，他愿意来抬起。如果我们向神说：‘哦，神啊，我的这个罪是所谓的不达标。’神的回应是：‘好，这个记录本来是有的，现在洗除了，看不见。’”然后，如果我们说啊，神啊，我的罪，是对你的不敬畏。他说听到了，不记得，不再思念了，继续与我同行吧。这三个词汇让我们看见，就是神他的赦免也是这么全方位，罪他有他全方位的那一面，神的恩典更是如此，能够完全没有。就是没有任何问题来面对我们人所谓全方面、全方位的罪，而这三个赦，这样三个赦免的一个动作，其实是让我们看见神他自己本身是神，他的动作出于他的本性，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对，你是我的神，你是我耶和华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有什么样一个身份？包括了他是掌权者，所以我们的不顺服才会是一个罪。他也是一个所谓的会计师，因为他可以做计算，所以我们的不达标也是可以是一个罪。同时间，他是一个大法官，他由他来认定什么是对与错，所以我们的不敬畏也可以是罪。可是加上他这三个角色，或者说他三位这个本职的。他是怎么样一颗心？他愿意谦和的来背负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罪。他是一个大量的一个会计师，他愿意除掉这样的一个记录。他也是一个大法官，他可以判。可是他在判的时候，他似乎好像就是变成一个所谓健忘的一个大法官。因此，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神其实他也是很形象的，他是不是点点的这样一位没有生命的一位神？我们可以说他是活神，可是那活神之后的那个活是什么意思？包括了他有这样一个所谓掌权者的身份，他有一个会计师的身份，他是一个法官的身份。这三个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既没记录，又不会去思念，并且他。会愿意与我们同行、同走、同住，背负我们的重担。难怪诗人会说，这人是有福的，有这样一位神做这样一个动作在罪人身上，这是有福的，因为是有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能够在所谓心里没有诡诈，所谓心里没有诡诈，就是也是诗篇。19篇里面就是不去把那个最刻意的隐藏，或者是不去刻意的去做那任意妄为的事情。这所谓心里没有诡诈，不是说我们没有罪，不是一个所谓就是全然所谓的全然圣洁，一点罪污都没有这样一个思维，乃是说我心里没有去，已经没有再去盘算说我可以东挑西选，然后。今天我跟神讲这个，然后明天我才把什么什么什么，乃是说我心里没有诡诈，我就是愿意的来到神面前，坦然的说我是罪人，而且我的罪是在点点点点点点点上面，所以愿意来到神面前来说我是有罪，这人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向神承认我们的罪呢？我们是就是坦白，并且承认，并且把罪形象化，把罪具体化，因为这是一个所谓没有诡诈。所以我们可以说，对神啊，我对你是不顺服、不达标，然后不敬畏。可是同时间呢，我的坦诚是没有带诡诈，也就是说。 我是如何不顺服，如何不达标，如何不敬畏。因为我们对神，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之所以愿意能够坦白承认，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驱动力，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谁，这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的这位神是谁？他是一个谦和的掌权者，他是一个大量的会计师，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健忘的大法官。他没有忘记什么是对与错，可是他忘的是我们在哪里犯了错。所谓忘了，也就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在这里真的是犯了错。我们的大法官也愿意就说好，听到了，现在认定你无罪释放。整体来看，神真的是要来帮助我们，他是真的真的真的要把这样一个美善带进我们的生命。因为主耶和华说，他在以西结里面透过先知说，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这是大法官的声音。同时间，这大法官也说，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他是真的真的真的要帮助你，他不是坐在那里看好戏说啊，他就是罪人，然后就是迈向死亡，没有。因为最后他说，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这是一个不必要的事情，何必死亡？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神的心一向来都是为了那宝贵的生命，而且是一直到永存，永远能够被保存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神他自己也应允他说将会有一个新心以及一个新灵，因为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在神那里，我们是有福的。求主就真的帮助我们，每天我们聆听到这样一个所谓大法官的声音，或者是会计师的声音，或者是这个掌权者的一个声音。一直的是说，我愿意赦免，我愿意扶持，我愿意背负，我愿意忘记。你信吗？你信来到我这里，来我们能够来坦诚，因为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我们当中任何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有福的。那我们人听到这样一种指示，这样一种神的爱，我们会去追寻吗？我们会想要说 OK， 有这样的一个指示，我们要来就是来坦白的承认我们有罪过。那似乎诗人就用他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就在第三、第五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在不承认的时候是怎样，然后他承认了以后，又是在生命有怎么样的一种出发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说他第三节的时候，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然后来到第五节的时候，他说，我说，就是开了声音，并且他要陈明他的罪，不再隐瞒他的罪。所以第三、第四节，然后第五节，这之间是有一个所谓他自己一个很缩影的一个人生的故事。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在保持沉默的时候，他的罪不得，他罪不得赦，不得救，反而是他敞开了，他坦白了。罪得赦免了，他整个生命才突然间就是变自由。那或许对于罪的话， 在旧约里面，其实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当我们发出声音，当我们有忏悔的时候，当我们有祷告，甚至是为罪能够赦免而发出赞美的时候，这个是一种虔诚。反而是那我们钉在那里，就是有绷住，然后就说我还好啊，还好，就对啊，反正每个人都罪人了，对啊，我还行。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反而是很辛苦。除非我们本身的所谓良知是完全就是已经就是灭亡，否则的话我们会知道，我们没有那么 OK。在旧约里面，其实一直在鼓励的是，如果真的是有事的话，而且有这样一个信号，是真的没有办法，没有问题，来到神面前是可以摊开来说。我的小信，我的惧怕，我的不肯定，这一切都是能够来到神面前。可是因为我们卡住，有一个自身所谓的一个自傲，那我们的自傲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把这个所谓我需要坦诚罪的这样一件事情就给它打掉。哎，你说我有罪啊？你不会看那个？可是你还不是一样？你还不是也是有罪？明明人家是来跟你说，哎，你在这方面没有做对，不单单是这样子，而且还回嘴，然后直接打个太极就回到他啊。可是你自己说话的人，你这个也没好到哪里去，就 OK。或也是没错，因为我们是彼此是做罪人的，去互相要做守望，这是没错的。那眼睛都是要帮对方来看。可是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很容易就挡着说，啊，那你还不是一样？那他还不是一样？或者是说，对啊，我是有罪的，可是有谁无罪呢？明明就是焦点是要在我们身上，是说，哦，我们其实要自己要扪心自问，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对，而且甚至是我们的罪其实已经开始到影响到周围的人，可是我们反而就直接就什么啊，打个太极或者放个烟雾弹，哎，好像就没，这是很生命很真实的事实，在家庭会发生，在朋友之间会发生，在社论上面会发生，看电视的时候就常常会看到这种事情，可是也不用看电视，自己在家里我们自己承认就好了。有一次就听到上人跟父母的对谈，你不要一直玩电玩，你的手机等等等等等，我就完了，我一定会被夹在中间的，因为上人跟父母肯定就会转向我这里，然后说，请你跟对方说一下。可是少年人也不客气哦，我就说，果然是美国生的小孩，直接回嘴说，那你的 WeChat 呢？然后父母就，我的 WeChat 是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小孩就说，那我的电玩是要怎样怎样，我说大家请吃饭啊，很好吃。可是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突然间我们的要么是说罪性，可是或许他还没有犯到罪，可是那个罪是什么？我就是不要承认我在电玩上我是有瘾，或者说我不要承认我 WeChat 是用的过度了，我没有花更多时间跟我的实际在我周围的，你知道我的 whatever 多交谈，反而就是哇，一直在传短讯什么的。我们很容易就把这很多事情就给它挡掉，然后保持沉默。可是我想，如果当天是变成说，是啦，我电玩玩的有点多，然后说是啦，我 WeChat 也是用的有点凶。觉得那一顿饭的那个整个气氛会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愿意就直接面对说，呀，这是可以做纠正的，甚至他，因为他甚至都还没有所谓进入这个罪恶，反而是这个还没有成为罪的一件事情，带出了我们的所谓的不顺服，我们的反抗，我们的自我狡辩，我们的什么什么，反而就说好，对不起。其实神需要赦免我，当下我的语气有点重，我的思维有点就是自我保护，好奇特，就反而能够摊开来说的时候，是其实表现出来说，其实这对方是有这样足够的信任，我可以坦白，因为我的坦白不会变成一个很强，就变成一个就是。对方会打回来的这样一个，反而是被接纳的， 更彼此了解、彼此扶持的一个管道。而这在背后，是因为有神的生命，愿意所谓的有这样一个赦免，有一个包容、一个接纳、一个扶持。所以诗人就说：“好，那我就学习了，因为，哦，这个很不容易一件事情。我在骨头枯干，终日哀哼，然后整个精力就是耗尽。他所形容的也是这样一个所谓三重，不单单是我身体上出现问题，其实这个是应该是有科学一直在做证明的，就是说，当然他不会说因为你有罪，所以你很 stress 还是什么，可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心理上。”如果有一种很内疚的事情，就会很影响到其实基本上的一个身体上的健康，我们那个血压会改变，我们的体力会改变，这个是一个就是空着讲的一些事情，可是不单单只是身体，它整个一个情绪也会起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尝试隐藏起来，可是我们人自己本身心里还是有很多的波动。那最后就是，其实就是整个身体就是不行。那像我们现在有冷气，所以这一天到我们讲起来就是这一句话就听起来很舒服。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是实际坐在外面，又热，然后其实我觉得湿度已经开始来了，就，然后听到诗人这里讲说，就像夏天的干旱。然后感谢主，今天还大太阳还没有出来。可是如果那个拨云见日的话，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晒。然后我们就只要听这样一句话说：“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又没有水喝的时候。”你说，嗯。可是我自己有时候要问说，嗯，可是我好像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会有这种感觉。那就是要求主怜悯帮助我。实际其实是在所谓犯罪的时候，我反而是要，呀，是超越所谓身体的不舒服。因为这已经是影响到我和神之间的这样一种亲密一个感受，我反而是要能不能说主啊，我求你第一怜悯的是我在罪上面我没有这样的一种，哇，这样的一种感受，我反而啊罪吧，反正赦免了啊，move on，这也很可怕，因为就发现说其实我好像没有。所谓在对待罪的时候，有这么样更加的一个廉洁，反而就是进入像罗马书里面，就是怎么样，我罪增多，我恩惠增多，这很好啊，好像似乎有这样一种自傲，就来帮他做了一些狡辩，然后就这样一语带过，这是生命里面很真实的一些事情，然后看到说哦，呀，时不时会有这种。OK，我真的是有一种哀哼，甚至骨头枯，就是所谓枯萎的这样一种感受。可是似乎是要到达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罪的时候，那个小罪我就也还好啊，不用有需要进入到哀哼这样一件事情。可是诗人他在经历，他知道说，其实罪的本性真的就是与耶和华神他这样一个脱离。他这个是一个没有福气的一个时候的时候，他细细的知道，对他的有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的影响是，他说，那第五节生命的一个转变是，来到罪的时候，他就不用忌讳，就不用害怕，因为他知道他的神是谁，所以他能够就阐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罪，我的恶。就不带那心中的一个诡诈，然后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而且是一个很肯定的，你就赦免我的罪。”他不是在那边等说：“好啊，我就递上去我的这样一个清单，然后再看神会不会批下来。”乃是说我这个清单一交上去，我收回来的时候，不单单只是一个，就是还看得见。那个我的笔迹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可能用铅笔，然后用橡皮擦擦掉，还看得到笔迹的这样一张纸，没有，是一张白纸送的，就说除去了记录，不再记得。这是诗人他的信心，因为他是何等的认识他的神， 并且知道他的神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本性，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作为。你必定赦免我的罪恶，所以我要成名，就是要让所谓那一件事情能够被知道，我不再隐瞒，也就是把它带到一个可以就是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并且要承认，也就是说，是的，这是我所办的事，没有再说，是啦，上帝，我就是这样子。可是呢，妈妈那天，爸爸那天，朋友那天，在路上那个司机，等等等等等等，使得说我呀，后来就是这样子。上帝说，可是最后还是一个。出自我手所做的功的一件事情。那同时间说，好，如果是爸爸怎样了、啊，妈妈又怎样，那个司机又怎样，老师又怎样，愿意赦免他们吗？愿意带着天父的心肠说，对，他们确实对我也是有，就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可是我也愿意，因为我被赦免，我愿意放手。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承认之下，我不单单还要承认说我现在手所做的功是怎样怎样怎样，我还要再多加一个承认，也就是说我自己的宽容，我的忍耐还是不足。所以不单单只是我做了些什么，我还要再次。还更加承认说，OK，上帝，我连这方面我是还是带着一种很不愿意赦免的心，所以求主也要饶恕这件事情。可是感谢主，他让我们能够成名，能够不隐瞒，能够承认，因为知道说诗篇像诗篇23篇，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这是包括了我们在承认罪恶的时候，因为完全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小字是告诉我们说，他的这个一生一世呢，是只有在你成功的时候，在你不犯罪的时候，在你喜乐的时候，这爱会随着你。反而更是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有主的肝，有主的杖，有主的肝安慰我们，与我们同行。所以没错，我们或许会知道，我们可以体会到说，哦，这是我在犯罪的时候有得到神的管教。可是这个管教也可以让我们心中有喜乐，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所爱，神所爱，他必管教。反而是你，我们如果我们行了过错，没有得到管教的时候，就，神是现在任凭我们的吗？那很可怕，那反而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主他会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他会带着他怎样的心肠来带我们走义路的时候，就包括了他这样一个话语正直的时候，他可以快活我们的心，也就让我们能够成名，我们不再隐藏，我们能够不用带着诡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不需要经历这样所谓夏天干旱的痛，不需要冲。就是神有似乎在说，其实很多时候不需要从痛苦中学习。虽然说我们从痛苦中往往就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这样去学习，可是不需要一定要走到那样一个地步。神已经把可以走的路呈明给我们看，我们不需要走歪路才知道正直，我们可以直接就走那正直。那诗人告诉我们说，是要趁他还可以被寻找到的时候。你说，确实，神他一直与我们同在，可是同时间呢，似乎有时候神反而他就会，如果我们就是执意的要走，那我们是否就是行了法老的作为？也就是神就得，反而不是得，反而就是他就认同。好，你一直要走这条路，那我就让你走下去。诗人除了告诉我们说，神他是那掌权者， 是那会计师是我们的大法官，他接下来也告诉我们说，再来一个所谓三重的这样一个形容，神他自己本身，他是我们的藏身处，他是我们那保佑者，他也是那我们的拯救者。藏身之处，以致说外在的事情。就算是这样大，所谓大水这样的一个挑战，都不会影响到，因为我们受到他的这样一个保护。那同时间，诗人在继续说了，就是说他是保佑我们脱离苦难。那他这里也告诉我们说，神他是有这样一个能力，能够做到他所应允要做的事情。而所谓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的时候，也就是将一个主动性的把我们会带离这样一个危险的一个状态。这再次的告诉我们说，神对于他所喜悦的人的这样一个保护是一个很全方位。所以罪他有他全方位的杀伤力，可是神他有全方位的这样一个恩惠去所谓面对这样一个罪的杀伤力。同时间，他有这样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能力，来保护那信靠他的人，也四面环绕，也就代表说他真的就是完全就是封锁了一切其他的危险。可是我们就是学习了的那样一个心智，知道说，那我们的神是这六个合在一起，就是六个不同的形象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哇。可以说，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要误了终点，不要拖延？我们不用说啊，我要耐心等待耶和华，就所谓的耐心就是耐心，不要就是先不要把罪说出来，那我反而是很急迫的。你要所谓的 instant gratification 吗？可能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可是来到承认罪的时候，instant gratification 不是一个问题。然后诗人很有趣的，突然间好像就让我们听见说神要自己说话，可是在他写说神要跟我们说话之前，他是已经让我们就是要深刻的知道说神他就是有这样不同的一个形象，他是一个很立体的神，他是一个很有能力却又有很有恩惠的这样一个神。然后这位神他就说我要教导你。要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那在文体上呢，突然间我们可以觉得，咦，之前的三重的这样一个组合不一样，这体现的神他真的是圣洁，是不一样的神。因为这里有四个形容词出现，这是唯一一次就是四个形容词出现，所以就是诗人用文体来继续的告诉我们说。是的，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罪。是的，我们是可以成为有福的人。可是，在这一切的背后，要认识这位神是谁。所以，这一位神他这么独特，他有一个四个动作，而且是神他自己发声说，对我们来说，所以我要教导你，也就是要给我们正确的一些观点，给我们要分辨的一些能力。那同时间，我要指示你。当行的路，也就是给予我们正确的方向。那他也会劝诫我们，也就是让我们有得着智慧，因为他会知道说这样行真的是不好。为什么？因为他有他不同的智慧，他可以一下子数列说，有这些不同的原因。然后最后，其实他会定睛在我们身上。他定睛在我们身上，是因为他一直他的注意力是在他所爱的人身上。也就是说，不会出，他不会晃神。那之后诗篇也有告诉我们说，他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神。这都是相呼应的，对神的这样一个形容，因为他会定睛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定睛不是，当然不是那种那种头会晃的那种定睛，他是一个带着爱的这样一个父亲，就是要确保说，我的孩子现在那种他有时候我们就是听不同的故事就。小朋友做完噩梦以后，父母通常不会太快愿意离开小孩子的身边， 因为真的是要定睛看着小朋友，真的再一次安然入睡，而且不会突然间又惊醒的那样的，是这种很有爱的这样一个注意力。所以整体之下，我们看到诗人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是的，我们要承认罪不容易，还真的是不容易，不然呢，如果容易的话，我们不会想要封口。可是因为他虽然说他不容易，可是我们若认识神的话，我们知道说他真的是要一直为着我们的生命而一直鼓励我们，那我们的承认我们的罪是对神爱我们这样的一个信靠的一个表现。诗人又告诉我们说，皆算是借由耶和华的口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不需要走歪路来认识神，因为这里诗人写的，你不可像那无知的落马，就是要用很痛的东西来才能够牵住那只马。就我们为什么一直要是说那种自讨苦吃以后，然后才能稀里哗啦在神面前来拯救我？这个是上帝所给予的其中一个管道，可是不是一直就是需要从痛苦中来学习，不需要通过这种嚼环，因为嚼环的时候，其实如果以马来说的话，这个会让它非常，如果它一挣扎，它一反抗，会变得对那马来说会很痛一件事情，所以不需要，其实不用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说原来神真的是为了我们的生命，神真的他自己要亲自的，就是为了他的名让我们走这样一个意义，鼓励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因为最后，不行，因为最后确实神他是要带着他的那样一个慈爱，所谓的一个环绕得救的乐歌这是不会离开我们生命的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义人就可以欢喜快乐，而且是因着耶和华而欢喜快乐。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我知道有时候我觉得，哦，我罪赦免了，我有喜乐，可是我这个喜乐我需要再去检查一下。因为有时候那个喜乐不是因为耶和华跟神他的关系修复，或者是是因为神有这样赦免之恩，我因着他而欢喜快乐。我会说，好啊，那我走出去，我自己的脸又有光，我自己的心又觉得说，好，我又是那个好人。那这个欢喜快乐也是很不错，甚至又是另外一个罪，就是神的对不起，我那个欢喜快乐又走了不对劲。那个方向又错，反而是因为耶和华，我们能够欢喜快乐，而且这个欢喜快乐不单只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欢喜快乐，它是一个很容易或者说很自然会就是发展出来的这样一个，可能有些人是喊叫，有些人是跳，有些人是赶快发短讯，发100个短讯，然后就说哇，你知道吗？这个有今天有这样一个好消息临到我身上，这点点。诗篇32篇，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向神坦白承认我们的罪愆，因为他会赦免我们，因此也蒙恩。就让我们看见说，有全方罪是很具体的，可是神他自己本身的本性以及他的作为也是很具体，而我们能够得着的那样一个福气和喜乐也是很丰富的。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出这样一个对世界的一个见证？因为刚才我们有被鼓励说需要出去，我们需要去服侍，或者说我们做父亲母亲的，我们做儿子做朋友，我们要带着怎么样一个心，能够进到这样一个所谓生命里面、关系里面、服侍的场合里面？其中一个就是有这样一个胆量，能够承认自己的罪，能够承认自己确实是有过错， 而且这样的一个信靠，能够有这样一个胆量，是因为我们就是扶持我们的、守护我们的那一位神，他是何等伟大并且有恩慈的这样一位神。带着认识到说神他就是让我们能够回头存活的这样的恩惠，我们确实知道可以说哦，新造的人他在生命的成长，我们在彼此服侍彼此有关系的时候，其中一个就 不一定要，其中的见证当然是神对我们生命里面一些更新，可是这更新里面呢，包括了我们对于对待罪以及承认罪并且认识神这样一方面的一个更新。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只是想说、哦、我的更新是、我的言语变得比较美善、哦、我的心态比较虔诚的，不是，这些都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是需要做见证。哦，我以前有这个瘾，哦，我以前有这样的一个一触即发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哦，现在慢慢在神的里面改变，这都是很美好的事情，是需要做见证。那同时间，其实教会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也就是让人看见说，人人皆罪人，可是，在教会里面，罪人与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人人皆会犯罪，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基督徒。可是，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是什么？有一次对问青少年说，你们有没有想说要原谅你们的父母？你就发现确实在美国生长的小孩，他们是处在两个文化的交界，所以他既有美国的个人主义，却还是有所谓华人或者是就是亚洲传统的这样的家庭观，所以就长幼有序的这些事情，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可是又说我们好像似乎也需要原谅我们父母对我们所做的不对，可是又觉得他们是父母，所以原谅他们就讲得很奇怪，因为觉得好像就是大人就不用真的是去原谅，可是就卡在那。可是父母也是会，父母如父母不容易去说我惹了你气，我使你灰心丧胆，是我让你怎样怎样，因为很容易就说，哎呀，你看，可是我供应你什么？我是爱你的，我是出于爱心，所以才跟你讲这些话。那就是再来一轮，就像那就少年人，或者说是不用少年人，其实像40岁、50岁，只要是做孩子的，孩子就是会变成在突然间又哑口，又没有办法回嘴。可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是我们在以基督为主的一个家庭，孩子跟父母之间彼此认罪、彼此悔改、彼此原谅，这是很奇特，因为就让人看见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彼此相爱，这是神，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所赐予的心意。这只是在家庭里面，我们对于社会的责任，那。可能会接下来会快说一些可能不太就是喜欢听到的一些话，可是六月在就是在基督教界里面会很热闹，所谓很热闹，因为它是 Pride Month， 所以我们会一直谈到哇，这个彩虹旗，彩虹旗，明明彩虹就是神所应许，怎么可以现在拿来做这些污秽的事情？当然，很多这些的论点。但有时候我在想说，神赐我们彩虹多久？可是教会我们似乎对彩虹没有特别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忠诚，我们好像把它习以为常，甚至说觉得说理所当然。直到现在社会风潮开始改变，突然之间彩虹对我们好重要啊！不然的话，我老实说，我自己个人，我鲜少在小朋友，就是儿童主日学之外，听到彩虹的美好。 彩虹的意义，或者是甚至 OK，有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查到启示录，对不起，启示录创世纪，我们就会略略谈到彩虹，然后就过了。难道我们其实作为神的子民，第一要承认的是，其实我们有亏欠，我们没有彰显这个所谓真正彩虹的这样一种希望，这样的一种盟约。那好，现在这个彩虹似乎开始改变了其他的意义。我们突然间觉得说，哎，这彩虹是我们的啊，怎么会被拿去呢？怎么会被拿去呢？教会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在过去这就是在40年这个社会发还没有整个风气大转变之前，我们在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教会里面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以彩虹来作为一个盟约的这样一个记号，来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对于神的这样一个信号吗？难道这不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亏欠？作为光，作为盐，我们没有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光，这样的光。然后突然间，我们现在就是看那邪恶的，看着邪恶的作为。那我们要如何在神面前陈述说，呀，我们没有把那个棒子接好？神，你从创世纪第六章挪亚时代第九章立了这样一个红的这样一个约的时候，是不是现在我们开始要反而自己要觉醒说，哇，上帝，你是否借由所谓这群外邦人，要让你自己的子民重新醒过来？不单单只是在彩虹上的这样一个重要意义上醒过来，甚至要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所传达的这样一个福音，我们在指指点点的时候，有带出神所谓他那圣洁的形象。罗马书第二章对那所谓有律法书的人所讲，难道我们不知道说，其实是神他的宽容、他的忍耐、他的恩慈，使得我们悔改？难道是神等着我们说好，我没有罪了，我才能够进到教会吗？我们有当中有哪一位是因为先这样子的才能够被接纳到教会？感谢主，不是，否则我们都必死。可是我们的接纳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被誉为是罪人的朋友，是与妓女、与税吏、与罪人同桌同饮的。但我们现在就画了很清的界限，说 no， 除非你怎样怎样，你才能够进到教会。那我们参与的社论，我们是带着怎么样的一个心进到这样的一个整个现代社会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的光和眼要如何能够再次有光芒，能够有味道？所以恕我直言，刚才说因为今天这个六月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可是我们在这热闹之中，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责任在教会。教会要如何去告诉世人说，我们也是都是罪。你或许是在这个所谓婚姻上，你觉得没有跟着神的这样一个旨意走，但我或许在我的婚姻里面，我的路不一定比你的歪，或者说不一定比你的直，但是我需要我的救主来带我走这条路，甚至是我一直在告诉我的小孩，甚至我朋友，是婚姻是多么的重要，没错。可是我告诉他们，多么婚姻多么重要，不是为了让他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与教会那亲密的关系，不是为了让人能够更加的看见说主耶稣他的圣洁，以及在婚姻里面让我们能够更加体会到主他爱他的新娘的这样一个心，没有。 反而是你要结婚，你不能单身，不然的话你在生命里面会缺这个啊情绪，什么哇你做工会很辛苦啊，你会很孤单的、啊，当当当当当，全部很多时候没有指向主耶稣基督，反而是讲很多很实际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难怪做单身的人会觉得说，我、哦、完了，我是半个人。对啊，我知道，我是做在华人圈子，我一直是会是小朋友，没有错。我常常跟一些结婚的那些青年人说，我说你们都比我大了，我现在叫你们叔叔阿姨。可是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我自己本身也是会被人家问说，那你会不会是？我甚至之前也是传道人，那他们现在结婚了，可是之前他们好像一直也没有办法结婚的时候。就很多叔叔阿姨就跟他们讲话，他们觉得说我好像残废的一个人，最后离开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好像是一个就是很缺乏的一个，这难怪不同人没有办法结婚的时候，他心会要说，我要这个婚姻，不然的话我得不到我就完了，那这婚姻我们教会需要。不是不单单我们教会，乃是教会本身。如果我们把婚姻变成了一个偶像，而不是一个让我们看见基督荣耀的偶像，我们需要认罪悔改。这也是教会的责任，因为唯独教会知道婚姻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的人走偏路，那是一回事。教会没有把这教导教出去，怎么办？难道不是我们知道真理的人所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承认，并且我们得到赦免，并且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法则？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他在面对一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说他是有罪，同时间他也很清楚的。说不要再犯罪，不要再过一个没有神、没有就是对神有意识的这样一个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来，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反而是要拯救世人、宽恕世人。至少他第一次来，以及到等到他第二次再来之前，那他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你是有罪的。”我愿意赦免你，不再去记得你，并且把那你的所谓的记录洗清，活在神的意识当中，你会是一个有福的人。虽然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可是诗篇第32篇开始出现，因为这是神真正的活出来的真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在地上，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靠，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宝座前，说：“我在这里，请赦免我。”很荣耀，就我在这里，请差遣你，也很好，一样。可在差遣的时候，有没有带着这样一个信号说：“确实。”我有这样一个信号，知道神可以赦，不管是什么样的所谓的罪情，我们能够有一个藏身处，是藏在主耶稣基督，藏在主耶稣基督。最后有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这是很多年前，他就不知道，也就是神的恩典，突然间我们谈到教会的事情，他不是一个信徒。可是他对教会的丑陋好像非常的清楚，我就觉得哦，那时候跟他谈话好像不容易，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那时候也蛮年轻。我记得在差不多一个钟头刷下来，他就说哇，你看你们基督徒怎样，就是很清楚的道出我们的假冒伪善。感谢主，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应，因为要么要护教，不然的话就，可是我记得那时候就。让他哑口无言，就是， 他说：“那你比我还清楚，怎么样做一个讨神喜悦，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看得见，反而我们基督徒没看见。”我讲这个话，我讲那句话不是一个讽刺，我说：“好啊，你厉害啊，不是这样。”那我就记得那时候，我这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就觉得说，哇，没办法，要承认，还真的是很真实一件事。那我这个朋友他也，他因为他已经很习惯被冲回来，他说你怎么也认真了？所以他那时候我们就算是交谈一下，然后就继续谈别的事情。可是他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过，所以 OK，我说我自己本身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吧，你讲的没有错，那当然我也得承认。可是或许我们教会其中一个要做的见证，也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坦诚，这样一个相信说，我们不是因为好人，然后神来帮助我们变得更好，而是因为死在罪中，神救我，并且有新的生命、新的形象。这样的一个见证，不再是只是在所谓道德或者是行好事。上面这样的一些争议，乃是一个实质生命的改变。但愿神也愿意祝福，使得人能够看见那赐予生命、赐予我们新生命的那样的旅行，以致我们在这个慌乱的时代、荒谬的时代，我们有一个藏身之处，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位神。他来给予我们教导，给予我们支持，给予我们方向，给予我们安慰。我们可以向神坦白承认我们的罪愆，他会赦免。带着这样一个信号，我们彼此守望，我们也向世界宣告说，有这样一个福音：神愿意赦免的人，神已经神赦免的人，但带着信心，神愿意赦免的人是有。我们一起来祷告。其一恩典是何等的甘甜！主赦免我那容易遗忘我罪已经得赦免的这样一个罪，因为我确实是很容易遗忘，很多很容易就在这样一个所谓属灵上就犯了失忆症。可是主不让我们忘记起初的爱心，起初得到赦免的那个喜乐。尤其我们越是信靠神的时候，让我们越取主耶稣基督那怜悯的这样一个形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待圣洁是硬邦邦的，是冷冰冰。可是主，你的圣洁是道成肉身，是舍己，是钉痕手引领我们的，塑造我们的生命，邀请他人进入到神你的国度。前我们失丧，主让我们若是眼睛开始闭上，让我们能够再次睁开，因为是主你自己来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够再次复兴，继续复兴，不断复兴。谢谢主，我们的罪得到遮盖，因为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承担了我们的罪，每一个伤痕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殊荣，我们这样一个信心，能够来到主面前得到医治，得到赦免，有这样一个自由向世界宣告说，有这样一位神来信他。祈求祷告感恩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